拜登亲访越南，美越关系升至最高等级。二总理当面告诉李强，准备退出一带一路。iPhone 禁令再扩大，英媒指北京仲有另外意图。学者称中国无法当最大经济体，市场已成外企负担。美伊将响卡塔尔斡船下完成囚犯交换。弘扬神传文化，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隆重举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引发美越关系等级提升。越南当局宣布，越南和美国的合作关系已经提升到最高级别，反映出越南对这次美国访问的重视。拜登来访之际，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声明表示，越南和美国的关系正式升级为和平、合作、发展、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前越南曾给予中俄同等级别的关系，这次和美国的合作关系表明，随着欧美公司的资金涌入，越南希望对冲它和中俄两国的关系。在这次国事访问期间，美越达成了半导体和矿产的协议，同时两国的贸易往来亦因中国出现供应链撤离潮而变得空前密切。拜登在越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对越南的访问是为了展示美国和何内更紧密的关系。通过建立这样的关系，美国将能够促进关于实现全球稳定的目标。拜登提到，美国和越南的伙伴关系能够向我们的印太伙伴和国际社会展示，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哪里亦不去。他指出，美国和越南的合作建立了巨大机会。对美方来讲，越南是一个重要的印太伙伴，两国关系中的挫折已经过去很远。新的发展是，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将促进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我们有机会加强世界各地的联盟以维持稳定。这个就是这次旅行的意义所在。美国媒体政客报道指出，美国领导人拜登刚刚结束了同日本、南韩的三边峰会，紧接着再度访问越南，目的之一是希望挫败中共的区域扩张目标。借助这次契机，越南和美国签订了价值100亿美元的波音737 MAX 的飞机订单合同，两国同意在半导体组装等领域促进共同发展，并且就稀土领域达成协议。公开资讯显示，越南的稀土存量仅次于中国，因此美国此举亦被视为在稀土需求领域和中共逐步脱欧的举措。旅美经济评论家、资深评论员杰森博士向希望之声表示，越南意识到和美国走近对他的国家利益很有好处，因为目前他和美国往来只有好处，和中共这边的话有很多的潜在的威胁。因为美国外资投入越南的出口行业，越南可以从美国赚外汇，美国是他的金主。而和中共的话，中共最近地图11段线将他的海边全部划入去，所以说从他的本身利益来看，就是说越南肯定是和美国建交更符合他的国家利益，所以他们这样做是很容易理解的。对于中共那边的话，当然很烦恼了，因为他发现身边的家门口的国家一个一个都倒向美国。其实现在他自己已经和自己的周边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这个不是人家搞的，都是自己搞的。中共和印度为了边界的土地争执很大，然后和越南、南海11段线，然后成日又和菲律宾起矛盾，然后台湾、日本、南韩这些国家也是一样。所以说你能够明显看到，现在越南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共产主义小兄弟都将意识形态放在一边和他干起来了，所以对中共来讲就是真的越来越孤立了。星期日多家媒体报道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和中共总理李强会面时表示，意大利将退出北京牵头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对中共的外交计划造成了重大打击。根据彭博社知情人士的讲法，梅洛尼在和李强进行双边会面时传达了退出该项目的意愿。梅洛尼向李强表示， 意大利计划退出北京标志性的一带一路计划，该协议已经成为了意大利和美国关系的考验。作为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欧盟主要国家，意大利近期越来越频繁地在公开场合表达要退出计划的意愿。九月早些时候，意大利外交部长塔亚尼提到，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协议没有达到意大利的预期，而国防部长克罗斯托最近亦将加入一带一路的决议描述为令人遗憾的行动。保守派总理梅洛尼本人最近经常表示，他认为该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意大利当局打算纠正。知情者说，梅洛尼10号向李强表示，退出这个协议的决定不会影响意大利和北京的友好关系，这个反映出该国政府在寻求退出的同时试图限制北京当局报复造成的风险。为了阻止意大利离开一带一路，中共驻意大利大使曾警告说，如果当局退出该协议，将会给意大利带来负面后果，会为当局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中方的威胁未能阻止意大利离开的脚步，原因是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意大利法国和北京的关系严重阻碍了和美国的合作。彭博社今年早些时候报道指出，意大利已经对盟友发布信号，表达了退出的意愿。继日前传出中共扩大 iPhone 禁令后，英国金融时报 FT 再有报道披露，苹果禁令已扩大至核电厂和偏远地区的医院员工。FT 引述一名不愿具名的综合集团员工说，管理层8月通知我们不可以携带任何苹果产品进入办公大楼，包括手机、笔电。一名内蒙古的国营医院护士向 FT 表示，当地政府8月底说苹果 iOS 作业系统有巨大安全风险，下令医院员工停止使用 iPhone。 报道说，两年来各政府部门公务员包括非敏感部门都被鼓励改用中国品牌手机，特别是华为。虽然中共宣称禁用 iPhone 是因为苹果 iOS 作业系统有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国家机构能够透过安全漏洞控制苹果装置，但是据《经济日报》10号报道，陆媒先前报道说 iPhone 是加密设定会阻碍反贪腐调查。有观点认为，这个应该是中共禁用 iPhone 的真正目的。2020年中国经济观察报报道称，中共司法部门在查办案件中无法解锁嫌疑人的 iPhone 手机，转而求助苹果公司协助解锁，却遭到拒绝。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很多地方，包括浙江、北京和广东等地，公检法人员都经常遇到重要涉案人的苹果手机无法解锁的困境。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格拉梅西银行顾问穆罕默德·埃里安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专题文章，表示他认为中国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且已经抛开了他想要实现这个目的的旧剧本。埃里安在文章中表示，按照目前情况来看，市场无法指望中国会恢复以前的经济增长率，原因是在疫情封锁结束之后，北京应对当前的经济衰退的态度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中国实施大规模刺激措施的可能性极小。他预计今年剩余时间一直到明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表现可能仍将低迷，原因是北京疲于面对国内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之前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中国地方政府目前的高债务水平和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中国褐皮书分析师蔡瑟斯近期警告说，中国市场并不是突然表现不好，当局的经济已经偏离正轨至少14年了，并且继续缓慢地陷入停滞。目前政府的政策停滞不前，债务负担不断上升，人口结构开始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政府刺激措施能够解决问题的希望渺茫。对于有学者预计中国将在2030年代超越美国的观点，埃利安表示，尽管很多人还会有这样的看法，但中国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准备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分析人士指出， 在目前的局面下，对于很多美国投资者和企业来讲，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正在变成一种负担。CNBC 能量早餐主持记者埃文斯指出，投资者不但要应对更大经济挑战的风险，还要面对中国市场在国际领域地位下滑的问题。苹果公司在中国已经受到了意外的打击，这个趋势恰逢美中关系颠簸、脱欧去风险化等观点频繁出现。统计显示，自2022年初以来，在中国业务较多的外国公司一直表现不好，星巴克公司的股价在今年下跌了 4%， 而科技行业面临最大的风险，美光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仍比去年1月的高点低 30% 以上，而中共当局入侵台湾的风险进一步削弱了市场的吸引力。习近平已向其军事领导层表示，要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这个令跨国公司很难承担在中国继续投资带来的长期倒注。9月10日， CNBC 报道指出，在卡塔尔的调停下，五名被拘留的美国双重国籍人士将正式离开伊朗。作为交换，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将被汇入卡塔尔的银行，届时伊朗可以用这笔资金购买食品和药物，而卡塔尔将负责直接付款。路透社表示，伊朗和美国就交换囚犯的协议进行多轮谈判，伊朗最初希望直接获得这些资金，但最终同意通过卡塔尔获得。一旦这笔钱从南韩经瑞士到达卡塔尔，美国在伊朗的全部囚犯将被释放。据悉，美伊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确保伊朗只将钱花在人道物资上，以及卡塔尔和美国如何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次计划是美国人从伊朗回家进程的第一步。而国务院发言人说，在这笔交易达成之际，华盛顿对伊朗的总体方针没有变化。由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全面的石油和金融制裁，伊朗价值60亿美元的资产被冻结，而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重新实施制裁，让华盛顿退出一项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协议。美国要求伊朗遵循限制核武器的计划日益成为国际关注话题。今年和伊朗核限制谈判有关的进程没有得到推进。第十届新唐人全球中国舞大赛在9月7号星期四在美国纽约州帕切斯学院表演艺术中心拉开帷幕，维持四日，在周日盛大落幕，并随之举行颁奖典礼。这场大赛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40位中国古典舞精英，共同展示他们的才华，同时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次比赛中，李恩慈、王悦等12位选手获得比赛奖金，王明慧等10位选手获得银奖。中国古典舞大赛的宗旨是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舞蹈艺术，将纯正的中国古典舞推广至全球。今年的比赛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竞争异常激烈。中国古典舞强调身稳、身法和技巧，具有极为丰富的表演力，身体能够好像语言一样表现情感。这次大赛吸引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中国古典舞专业演员参赛，他们在舞台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才华，特别是很多选手展示了熟练的伸大手、跨大腿这个绝艺，让人叹为观止。伸大手的技法是从古到今大家一直都在追寻的肢体艺术的最高境界，而跨大腿更是现代人听都没听讲过的人类失传的艺术。神韵的创始人、艺术和创作总监 D.F. 先生将之亲传了出来，展现给社会。初赛在7号和8号举行，而9号和10号则是复赛和决赛，向公众开放。比赛分为4个组别：少年女子组、少年男子组、青年女子组、青年男子组。在前两日的比赛中，选手分别进行了剧目表演和技巧动作组合的竞技，最终共有81位选手成功晋级复赛， 其中包括了31位少年组的男子和女子选手，以及青年组的28位女子和22位男子选手。经过星期六的复赛，少年组和青年组共有51位选手有幸晋级礼拜日的决赛。在比赛期间，选手们和台切磋技艺，互相观摩学习，他们感谢大赛给自己提升的机会。少年组的李恩慈来自飞天艺术大学，今次是他第二次参赛，他的剧目是春色满园。西方面孔的他有一颗弘扬中国文化的心，因为文革，今日的中国有很多文化缺失了，很多东西失传了，通过中国舞和中国文化展现传统价值和美德，非常有意义亦很重要。少年组的马玉维来自台湾一所艺术高中，他带来的剧目是杨六郎壮志未酬。第一次参赛的他目标是要进入决赛，我想要进入决赛，不管名次怎样，进入决赛后就能和精英们切磋学习，每一次上台都能够有不一样的展现。青年组的王明慧来自神韵艺术团，他说参加大赛有很多收获，对我来讲最大的收获是怎样能够保持纯正的心态，在舞台上展现学到的东西。青年组的王月来自飞天大学，他曾经两度获得少年组金奖，但他表示艺无止境，因此今年再度参赛。我来参赛也是一个更好的提升自己舞蹈技巧的过程。他这次参赛的剧目讲述了中国法轮功学员在面对中共迫害时冲破恐惧，走出来向人们讲述真相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剧目，通过这个大赛想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真相。真正好的艺术可以启发人们的善念，不只是一场演出，而是要给大家以正面的引导。这场中国古典舞大赛不仅是一场竞技，亦展现了中国古典舞在5000年中华文化积淀中所蕴含的悠久博大的文化内涵，将这个珍贵的中国艺术传统推向了世界，为全球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文化盛宴。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